大家好，欢迎收听自身难保，我是雀儿慈。那上周我们聊了一个肺炎缓解后该不该马上送孩子去上学的话题，那我自己觉得内容好像比较严肃了一些哦。这一个礼拜想说转换心情一下，我们来谈个比较轻松有趣一点的东西。好，这个礼拜想跟大家谈的就是小孩挑食，小孩不吃青菜水果，或者是说小孩不愿意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啊，那遇到这些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几个问题其实不管你家有没有小朋友，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啦。上网搜寻也能找到很多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书籍也很多。老实说这个问题早就被问到烂掉了。那到底为什么小孩进食的问题在资讯这么发达，然后上网就可以搜寻到很多资源的时代里面，好像这些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就好像说你在 Google 了很多文章啊，也参考了很多专家的建议之后，回家也确实有照这些方法去执行，但是怎么好像这些方法就是对我的小孩子没有用呢？全世界好像我的小孩最难搞，不吃就是不吃，怎么诱拐怎么骗啊，用什么教科书的方法好像都没有用啊。那在开始主题之前哦，想帮大家打个强心针啦。我自己认为每个父母都是带孩子的新手，每一个小孩都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啊。就算你是有生一胎以上的爸爸妈妈，你已经有带过小孩子的经验了，但是每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我认为他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个性啊，他的进食习惯跟你之前的小朋友一定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面对每一位的新生儿，每一位爸爸妈妈都算是完完全全的新手。那在训练进食习惯的过程中，有任何挫折啊，或者是很不开心的地方啊，其实都不要对自己太严苛啦，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我自己身为一位有实战经验的爸爸，我身边也看过非常多非常多不同家小孩子的案例哦。我必须得说，关于小孩子进食问题的这一块，我自己也曾经非常挫折。像我家的老大哦，他到现在还是很讨厌吃绿色的叶菜，颜色越深的哦，他越不喜欢。那我家老二刚满一岁不久嘛，他基本上除了很甜很甜的水果之外，他其他的食物都不是很爱吃。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位保姆嘛，那遇到上述的情况的时候，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挫折啦。因为我自己对喂食的习惯及一些学理的方面有很多的坚持，那这些坚持其实也导致一些很无形中的阻力啦。比如说我很坚持啊，食物的种类要吃的均衡啊，那比如说几个月几个月的时候，他的食物量要吃到多少，这个对我而言，我自己也设定了一定的标准呢。甚至是说你哪一个阶段要进食什么形态的食物，我自己也做了非常多功课。结果做这么多功课之后，实际要去执行的时候发现，哎，我的小孩完全不买单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看书，或者是说看网络上的文章，或者是进修而来的一些知识，其实实际上用在我小孩子身上的时候，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东西其实是不实用的。那这些状况其实是在我的老二出生之后有一些改变了，我自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那因为在老二出生之后，生活更忙碌了，同时要顾两个小孩，其实有很多状况没有办法像只有一个小孩的那段时光，你可以非常非常专注的在一位小孩子身上。那这个时候对于许多事情就会放弃很多的坚持。那放弃这些坚持其实也不是不好，我反而在这个放弃的过程之中看见很多的可能性了。这边我就简单举四个啦，我改变的一些想法。那基本上小孩子是一定会挑食嘛，但是他挑食并不是说他完完全全都不吃东西，他还是会有自己喜欢吃的种类。比如说我家的小孩非常喜欢吃豆制品，像豆干啊豆包啊这种东西他们非常非常的爱哦。那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顾他们说啊，你们每一样都要吃，然后一直跟在他们身边一直去喂食他们嘛。那我自己后来也改变了我的态度啦，我想说你喜欢吃豆干的话，那你就多吃一点没关系，总比没有吃还要好，没错吧。而且其实豆干你仔细去查，其实它也是有很多很重要的营养元素啦，比如说豆制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其实它多吃一点，不要吃到超级超级多的话，对小朋友也是还 OK 的啦。那第二个是说，我让我自己的小孩子尽量能像大人一般的进食，也就是让他坐在我们的餐桌上面，一样跟我们拿着餐具，他也可以自己去夹盘子里面的食物。那透过这个过程，我发现你开放这些可以让小孩子去夹食物的权限， 小孩子会觉得吃饭这件事情更有趣啊，也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另外第三点，就是我开始允许他跟大人去分享食物。小孩子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嗜好，就别人碗里的东西总是特别的好吃。不知道你家小孩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家的小孩都是这样子的。他自己碗里的东西明明跟你碗里的东西一模一样，但是你碗里的就是比较好吃，他就是想要跟你分享你碗里的东西。那很多爸爸妈妈一定觉得啊，这样子不行啊，说口水会混在一起啊，或者是说想养成小孩子要吃自己碗里东西的习惯，所以去禁止这件事情。那我自己的建议是说，其实并不需要去强制执行这些东西，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保持卫生的状况下，你与小孩子很有趣的去共享你碗里的食物，比如说你碗的东西分开啊，你使用餐盘啊，非常非常多的方法都可以。那第四个就是开放零食的部分。那在零食方面，其实我个人非常的严格哦。我自己的老大大概在一岁半之前，我们几乎是没有让他吃过任何的零食，尤其是含糖的东西，基本上不会进入他的口中。但我也发现哦，你不让他吃，其实他看到你们吃的时候，或者是长辈在吃的时候，他会更想吃这些东西。那与其去完全禁止他吃零食，不如去选择一些很健康的零食，让他定时定量的去享用。那透过一起吃零食的过程之中，你还可以去教导他什么是不健康的零食，什么是不健康的食物。而且我还认为偶尔吃一些甜甜的零食也没关系，只要你的量控制得当，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好，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哦，来分享三大禁食绝招。希望这些绝招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孩子的挑食啊，或者是进食习惯方面的问题。那这些三大方法是我从国外的论坛上面去收集的一些实际案例。那其实这些案例是透过一位外国的爸爸，他在网络上分享了他一则小孩子吃麦片的有趣的事情。那这一则趣事被分享出来之后，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啊。那从这些非常热烈的讨论之中哦，我大概整理出了三大的重点可以分享给大家。那首先来讲这则爸爸到底分享了什么东西，这位爸爸名字叫做 John，那 John 他分享了一个他两位孩子吃麦片有趣的事情。他说我的孩子非常讨厌吃麦片，就是那种贵格的黑糖麦片包。那基本上他的小孩看到麦片是不会去碰的，也不会去吃的。但是有一天非常奇怪的是，他把这个麦片可能是加水啊，或者是加牛奶之类的，把它打在一起变得黏黏糊糊的，那就变成粥状的。那他称这个东西叫做 cookie soup， 就是饼干汤啊。这个东西变成饼干汤之后，他的小孩变得非常非常的爱吃，而且还会要求爸爸去做给他们吃。那这个爸爸就在这一则分享上面也附上了一张他两个小孩子很开心的在吃这个饼干汤的照片哦。那他其实是一则非常简短的分享，意外的引起很多父母的共鸣，大家都开始分享自己给孩子进食的一些怪招啦。那在分享这些怪招之前，我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小孩子为什么会挑食的一些原因，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颜色、味道、口感。那这三个东西其实非常好理解，尤其是后面两个，味道跟口感，大家一定都有经验嘛。你食物的味道有不够咸啊，不够甜啊，或者是有一些菜味小孩子通常不会喜欢。那口感方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有时候你的苹果你切片小孩子不会吃，切块小孩子不会吃，但是打成泥小孩就会吃，所以口感造成挑食的原因也蛮容易理解的。那我特别想讲一个因为颜色而不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为颜色而挑食是大家常常会忽略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研究过的。人类不吃绿色的一些植物青菜，是为了去避免接触有毒植物的本能，也就是说逃避绿色蔬菜，是人类天生的。那很多网络上都会去说啦，你要带孩子去认识蔬菜啊，要建立孩子对蔬菜的安全跟信任感，其实讲的都非常模糊，有时候你听专家学者讲，你都会觉得讲起来非常轻松容易，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你们就想想神农尝百草是一个流传千百年的故事，大家都认为神农是这个人非常伟大，他有勇气去尝百草嘛。那各位爸爸妈妈，你就可以去想象，你的小孩子是出生在神农氏那个时代，大家对一些植物啊蔬菜啊都非常的不熟悉也不认识，教科书上也没有去记载说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哪一些东西不能吃。那这个时候不论是大人或小孩一定不敢去尝试各种的植物，没错吧？ 你家那位挑食的小孩，其实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子。他看到这些陌生的绿色蔬菜植物，其实对他来讲，他是充满戒心的，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危险的，所以他不吃其实是情有可原的。那在这种状况下，你又想要求他像神农氏一般，充满了勇气，充满了无私大爱的精神，去吃下这个绿色的蔬菜。除非你的小孩哦，就像神农氏一样，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否则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没有这么容易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三大绝招。那这三招里面所分享的一些实际案例，都是确实有家长对自己小孩去实行的结果。首先第一招，增加食物调味。哎，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哈。那我们来讲一个实际案例，一位网友叫 WAG 哦，有一天晚上他煮了一些肉丸子，结果端上餐桌的时候，他儿子看到这个肉丸子就开始哭哦，因为他儿子不喜欢吃这些东西。结果这一位网友 WSG 哦，他就说到，他把这个肉丸子马上拿走，接着在上面加上了一点 cheese， 接着告诉他儿子说，这个是一个肉丸披萨。结果孩子变得非常喜欢。他最后就分享到，孩子其实是很有趣也很天真的，你顺着他用一些很有创意的方式，其实孩子是很愿意去尝试这些食物的。接着讲回我自己的经验哦，我的小朋友很喜欢吃优格，那平常我们都是单纯的在吃早餐之前会给他一些优格当做开胃的食物。那有一天发现我的小孩子哦，拿着馒头去沾碗里面的优格吃，还告诉我说，爸爸这样非常好吃耶。但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只是觉得，哎呦，你拿馒头去沾优格，这样吃起来不会很恶心吗？从那天以后，我就发现我的小孩子哦，他会去用优格加上任何食物来吃，加上水果，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熟食，他都能去沾优格来吃，而且他还觉得非常好吃。其实大人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反应都是觉得，哎呦，这样好吃吗？或者是，哎呦，你把那个饭弄得湿湿黏黏，这样很恶心耶。但其实对小孩而言，这样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吃，反正吃进去肚子里都一样嘛。既然他都愿意吃的话，我们大人试着去接受他或鼓励他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再来第二招，改变食物的外观，或者是说改变口感。那由于这些分享是我收集国外的资料，所以他们其中分享的食材会比较偏美式一点，但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啊。首先很多家长都讲到哈，他们的小孩子很讨厌吃马铃薯，那马铃薯在国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淀粉来源啊，有点像我们台湾人吃的米饭这样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哦，他们的小孩虽然不喜欢吃马铃薯，什么烤的啦、水煮的啦、经过调味的啦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们的小孩一定都非常喜欢吃炸薯条，尽管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小孩子还是都可以一次吃完一整盘的炸薯条，绝对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一个改变口感非常经典的案例哦。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吃炸的东西不太好这样子。关于吃炸物这件事情哦，以后找机会我们再来多做分享啊。那第二项就是说，很多小孩子他不喜欢吃炒蛋，但是如果当这个蛋的形状变成一个太阳蛋的时候，哎，小朋友就突然爱吃起来了。像大家就可以试试看啊，水煮蛋啊、蒸蛋啊、炒蛋啊、太阳蛋啊、欧姆蛋啊。变化可以非常多，除了改变外观以外，口感方面也会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也是同一种食材，但可以拥有非常多的外观及口感的一个经典实例哦。另外也是呼应到这个讨论串里面第一位爸爸分享的麦片变成那个粥状的这件事情。很多家长表明自己的小孩很排斥吃那个 oatmeal， 翻译成中文意思是指燕麦片。但是当这个燕麦片 oatmeal 的形体变成 porridge，那 porridge 在国外翻译叫做粥，但是国外因为比较没有米食这种东西，所以他们的粥就是燕麦片变成糊状的意思。很多小孩子不吃 oatmeal， 但是当这个 oatmeal 转成 porridge 的时候，小孩就会变得非常的爱吃。那当然也有小朋友是相反的，他不喜欢吃 porridge， 但是他喜欢吃 oatmeal， 他可能喜欢吃干干脆脆的这种口感也是有的。再来讲到一个改变食物外观蛮经典的分享哦，Living Agents A 这个网友分享，他的孩子在吃三明治的时候，只想到这个三明治是爱心形状或者是蝴蝶形状的，他才要吃。然后这个妈妈也很有趣哦，他说因为他的小孩子哦，太喜欢吃这些形状的三明治了。那当他的切割器没有洗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炖掉不能用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想别的方法，他可能要自己用剪刀去把这些三明治去剪成这些形状， 甚至是要剪出各种英文字母的样子，他的小孩子才愿意吃。我自己看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笑，非常有趣哦。虽然说他讲起来很像在抱怨，觉得很麻烦，但其实我相信哦，这个互动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温馨有趣的。当然说我知道不是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能有这么多时间去切一个各种形状的三明治哦。分享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自己最近就发现哦，我的小朋友他吃腻了馒头包子这类的食物，但有一次哦，我煎了抓饼给他们吃，我两个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了，爱到不行了，早上都会问说，爸爸你今天要不要煎抓饼给我吃，爸爸今天有抓饼吗？我当然是非常高兴啊，因为馒头跟抓饼其实都是面粉去做的，而且抓饼里面还会加葱哦，或者是可以加一些蔬菜类的东西。那我的小朋友是不吃葱的，但是这个葱出现在葱抓饼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吃了。另外一个就是小朋友普遍非常讨厌的东西，番茄，不是那种小番茄，是那种大颗的牛番茄。我很少很少会看到有小朋友会喜欢吃番茄的，我的小孩也是哦，连番茄炒蛋这种里面有他们最爱吃的蛋，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有一次哦，我老婆在切菜的时候，我的老大就跑去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也要切菜。那当切到这个番茄的时候，我家的老大就突然对我老婆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番茄。大家要注意哦，这个时候那个番茄它是一个生的状态，包括我在内，我相信一般家长不太会去尝试把生的番茄直接给小孩子吃，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小朋友应该不会喜欢吃这个东西，夹在三明治里面也许还可以，但是直接一块生的番茄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应该都会很讨厌吧。那我老婆也是半信半疑的，就切了一片给我家的小朋友吃，没想到他非常的喜欢，一直吃一直吃。后来也经过了几次验证哦，发现我家小朋友真的是喜欢吃生的番茄，而不喜欢吃熟的番茄。再来是第三招，也是我觉得最有趣也最令我意外的招式哦，叫做帮菜取名。那这一项是我从来没有用过的方式哦，在我看到这些家长分享之前哦，我是不太相信这一招的，就是说你帮一些青菜啊，帮一些肉啊，帮这些饭啊，取一个很好笑很有趣很可爱的名字。我以前认为哦，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像是你去误导小朋友食物种类的感觉，像是说明明这个东西是牛肉，结果你说啊这个是鸡肉啊，明明说这个东西是花椰菜，就你跟他讲啊这个是高丽菜，这种感觉我自己就会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像在乱教小孩啦，对他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或者是说他上学之后可能会被同学笑啊。但我后来发现哦，也许只是我自己太严肃了。那我们来看几个很有趣的例子哦。首先第一位网友叫做 Sunder Say，他说他们家的小孩子不吃那个 broccoli 这个东西， broccoli 台湾讲叫做青花菜，但是当他跟孩子讲说这个东西叫做可以吃的叶子，他的小朋友就会吃这个东西了。
What？
再来第二位 Micha Pensu， 他说对他的两岁女儿来说哦，切碎的莴苣就是绿色的意大利面，然后他的女儿非常喜欢吃意大利面，所以当切碎的莴苣被叫做绿色的意大利面的时候，他的女儿就会非常喜欢吃。小孩子是很天真可爱的，两岁的小孩他都还会相信这些事情哦。再来网友 HW Rescue 他分享到哦，他们家在吃药的时候，这个药水糖浆的名称哦，都被叫做 Candy Juice 啊， Candy Juice 就是糖果果汁的意思。所以这个 HW 说哦，我们家的女孩都没有服用药的困扰，只要是所有液体的药物完全都没有问题，只要和他们说我们要来喝 candy juice 了，小朋友就咕噜咕噜的马上把它喝光光了。这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喂我小朋友吃药的时候，我也是会先跟他讲说，来我们去看医生，回家要吃药，要吃药，跟他强调了好几次这个是药药，然后当他非常抗拒的时候，我们才会跟他说啊，这个里面是甜甜的药药啊，是香草口味的药药啊。但这个时候好像都已经为时已晚，好像都没有用了，也许可以试试看哦，说这个东西是香草果汁，或者说这个东西是草莓果汁。再来这个非常有趣哦，这个 Betik 说，只要在吃生菜的时候，他都会跟他的孩子说，这个是那个超级玛丽里面的 Fire Flower 或者是 Freeze Flower， 就是在游戏中玛丽又吃到之后可以发射火焰弹或者是冰冻弹的东西。他们从此以后就非常喜欢的吃生菜。再来只要吃到蘑菇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他的孩子，这个是 One Up Mushrooms，那在游戏中就是吃了会加一条命的那个蘑菇哦。那想当然他的小朋友一定非常喜欢， 相信他的小孩子应该是非常喜欢马里欧的，所以这个 Bettica 这位家长、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个连结，让他的小孩子会喜欢吃生菜。好，这边讲最后一个案例哦。Sraven 他说到他把冷冻豌豆放到那个食物加工机里面，接着加入鸡蛋去打碎，然后做出一种料理叫做 Green Eggs， 就是绿鸡蛋。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在那个绿色鸡蛋里面再加火腿一起打碎，他对他的小孩叫这个东西叫做 Alien Eggs， 就是外星人的蛋。那自从他做了这个料理之后，他的孩子就会常常要求他，他说他的 kids request them， 孩子会主动要求他要吃 Alien Eggs 或者是 Green Eggs， 非常的有趣。大家会发现到这些家长其实都非常有创意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去误导孩子食物的种类，他们只是去给这些食物取了一个外号，或者是利用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去给他加在上面而已。那说这些是善意的谎言也不为过啦，只要是小孩子愿意吃哦，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我自己在看到这些分享之后，我隔两天就自己做了一个实验了。那天晚上我老婆煮了面，里面加了一些叶菜类的东西拌在面里面给小朋友吃。那我的小朋友其实是非常喜欢吃面的。那天晚上小孩子碗里面还有茄子跟玉米，那我家的老大就发现那碗面里面有绿色的叶菜，他就拒绝吃整碗面。我这个时候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我要来做个实验看看。我就开始跟他聊天啊，我就说，哎，这个绿色的东西哦，好像是绿色的茄子哦。那我先讲回来我的小孩子他非常喜欢吃茄子跟玉米，所以我就开始用茄子跟玉米去跟他做沟通。我首先就告诉他这个东西很像是绿色的茄子，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他不买单，他不接受，他还是不吃。我接着跟他讲说，哎，这个菜哦，它吃起来脆脆的，很像是绿色的玉米，吃起来脆脆甜甜的，你要不要试试看？结果他还是不吃。我这个时候就有点失望，我想说，该不会对我家的老大没有用吧？接着我就交棒给我老婆，那我自己就去用餐。结果当我回到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小孩子开始吃面，我就有点惊讶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我还没开始讲话去问的时候，我老婆就说，那个你家的老大他正在吃毛豆的叶子。这个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老婆非常聪明，她换了另一个名字，称这个东西叫做毛豆的叶子。因为我的小孩子他非常非常爱吃毛豆，而且我们在吃晚餐之前有先答应过他，等毛豆解冻之后啊，我们等一下会拿出来给你们吃，所以他非常期待吃毛豆。那我老婆也是顺水推舟，就把这个叶菜称作是毛豆的叶子。结果我的大女儿非常非常的买单，把这些毛豆的叶子全部吃光光。我非常建议大家试试看这个方法哦。但我要先说，并不是每个名字都奏效，一定要用非常有创意，然后尝试非常多次，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放弃，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那个名字。最后我想要在 bonus 分享一招这招叫做偷天换日。那我自己是不太建议用这个方法，但我看到我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友 Devian92 他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很喜欢吃番茄酱但是他们家的哥哥坚持这个亨氏番茄酱，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叫做 Heinz， 那味道跟其他牌子不一样，所以只要是别的品牌的番茄酱他完全就不吃。那我在想Devian92 他们家应该是买了很多不同牌子的番茄酱，所以他有一次就整理了亨氏番茄酱的空瓶，然后就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他把其他牌子的番茄酱挤到那个空瓶。
哇哦！
那这位哥哥也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番茄酱被偷天换日了。这个网友就分享，因为他做了这个动作，所以他终止了这个吃饭时间会争吵无数次的话题。再来是一个名字叫 The Devil 的网友这个网友真的是 The Devil， 真的是很像恶魔。他说他的女儿已经12岁了，有一次他买了一间很贵德国餐厅的汉堡给他女儿吃，那他的女儿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他们家同时有另一间比较平价的汉堡店，但是他的女儿不喜欢。那有一天他就从这个便宜的餐馆买了一个汉堡回家给他女儿，那他女儿就问说，这个汉堡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那个德国餐馆来的？那这个家长说他当下误会了他的意思他就随口回答他说，没错啊，这个汉堡是在那间德国餐厅买啦。那他女儿也吃了，而且非常喜欢他。人的偏好有非常多是人为影响的，或者是说自己假想出来的。从那个时候他就说他会偶尔一两次去误导他女儿食物的来源他说只要他喜欢吃有什么不可以。 他也说到他这么做的时候，通常他女儿都会接受啊，都会相信这个食物来源真的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也吃得很开心。我自己觉得这么做是真的蛮像恶魔的啦，有一点坏啦。但严格来说，只要你的食物是健康的，是营养的，想要试试看也是可以的啦。好，我们今天也分享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做个结论啦。很多爸爸妈妈针对饮食这个部分，其实都看过很多资料，也做了蛮多的功课哦。常会看到许多医师、营养师可能出来推荐说，哎，我们要让小孩子的食物要独立，也就是说可以不要打在一起啦。青菜就是青菜，蛋就是蛋，肉就是肉，要把它分开放，或者是买一些很精美的餐盘回来摆盘，教导大家要在进食的过程之中，同时也让孩子去认识各种食物原始的样貌。那我自己也曾经试过这样做，发现这些教科书的方法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哦。有时候孩子他其实真的不喜欢这样子，其实跟我们大人一样哦，有时候喜欢去吃西餐，很精致的一道一道的上来，有时候就是喜欢去吃轻松小菜。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改变也没有什么关系啦，不一定要照本宣科，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啊，可以放轻松一点。小孩子喜欢加汤吃，想要混在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想要用手抓、用汤匙捞、用筷子夹都可以。也呼应到为什么我今天要选择国外网友而不是台湾网友分享的一些方法哦，因为我自己的观察，其实这些老外比起我们是非常有创意的，他们普遍会用一些很幽默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像我最近在给我小孩子学英文的时候，有使用一个卡通动画的 APP， 那我跟他一起看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则卡通动画哦，是在打果汁，但是他们打的果汁哦，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们的果汁里面会加了饼干、牛奶啊、水果啊，还会把肉也加进去，全部用那个调理机打在一起，倒到玻璃杯里面，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喝，然后非常开心。我的小朋友看到这个动画，他并不会觉得很恶心或很奇怪，他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我就想到小孩子其实就是一张白纸啊，我们应该用很有创意、心胸开阔的方式去揣摩他们的观点来面对这些食物。就算他们今天想做一杯什么牛肉苹果牛奶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吃得开心，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那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一个心理建设哦，人是会改变的，不论是你我或者是小孩子。今天分享的这些招式哦，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就算有用，它也是有时效性的，你需要时时去调整。像我家的小孩一开始很喜欢吃无糖优格，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变得非常不爱吃，就是明明他很饿，但是你摆一碗在他眼前他也是不愿意吃，后来又变得喜欢吃希腊式优格。所以小朋友也跟我们大人一样，他们口味是会改变的，有时候会想吃那个，有时候会想吃这个，某一段时间会很热爱某一项食物，那突然又不喜欢了，也可能会突然爱上一个他以前从来不想吃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希望这些方法都会对你有用哦。如果你的小孩也有挑食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一些特别的小撇步想和我分享，都欢迎寄信或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